姐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从一节到第五十二节。那么从第十四章开始，马可福音就进入到尾声，也是马可福音的高潮，讲到耶稣基督的被卖、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马可福音的最后的这个篇章了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请大家留心听，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来读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五十二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掉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着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掉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月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2遍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来，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人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店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以聆听你自己的话，传讲你自己的话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主要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光照我们，主要来浇灌我们，主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主要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悔改，我们也可以靠你的恩典来顺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来看的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的被卖。我在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经历过对你所信任的人这个背叛或者是离弃的这样一种苦楚可能这是人世间会常常时常发生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历史当中这个最最痛苦的这个被卖的事情。那么这个历史当中最痛苦的这种被出卖、背叛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谁身上呢？就是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我们所读到的，马可福音第14章第1节到52节的这段经文。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就着这样一个事情，我们会问：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甘愿的被出卖？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甘愿被出卖？你说我们被出卖是因为人是因为这个罪，但耶稣基督他很不需要。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他为什么甘愿被卖？甘愿被卖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属灵的一些教训？给我们哪些教训呢？在这里，我会分3点跟大家来分享啊。好，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虚伪的信仰和真实的爱，虚伪的信仰和真实的爱。第二点就是主耶稣被卖是主动的。 他是主动的走向了被卖的这样一个结局，为要彰显上帝的爱。第三点是，我们要来看门徒的这个软弱和基督的全然的一个顺服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啊，虚假的信仰和这个真诚的爱。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哈，在这里啊，马可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这里面讲到说，过2天是逾越节，又是逾越节啊，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来捉拿耶稣，捉拿耶稣，为什么呢？是要杀他，只是说什么当节的日子不可这样，恐怕百姓生乱，这是一开始交代的。那么到了这个马可福音的后面，你看哈，马可福音后面就讲到这个，从第12节又讲到什么呢？其中耶稣基督一个门徒犹大啊，加利利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呢交给他。完了之后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被捕啊，结果门徒都离开了耶稣基督。那么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看到耶稣基督被卖，但耶稣基督被卖呢，在这里就插入了什么呢？插入了一件事儿。这个是什么？就是呀，在伯大尼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基督。那么在这样一个黑暗的这个时候，甚至连门徒都远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这里却出现了什么呢？这样一个女人的这样一个见证。我们来看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一个清楚的一个对比。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对比就是虚假的信仰和这个真诚的这个爱主的这样一个对比啊，在这里提到这个祭司长和文士要想法子要捉拿耶稣。那么祭司长跟文士是谁？祭司长跟文士啊，他们是圣殿当中，祭司长是圣殿当中呀侍奉神的人啊，而文士呢是解经的专家，他们应该是最亲近神、最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最有爱心和最敬虔的一个团体。结果怎么样呢？这群人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他们怎么样呢？却是抵挡神的，却是要设计杀害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再看犹大，犹大是跟随了主3年之久啊，并且他是被主所信任的，委以重任，在这个使徒的这个团队当中，他是这个会计，掌管这个钱囊的。耶稣基督很信任他，他应该非常感恩才对。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却是卖主的那一位，所以你可以看见什么？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他们是在一个很敬虔的外衣的包裹下，里面装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这些凶杀、嫉妒、贪婪、骄傲是这些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让我们看来，我们自己，我们本身是个罪人，以前是个罪人啊，就是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罪也残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在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要知道这个罪的一个欺骗性，罪的欺骗。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这样的可恶啊，要找机会要陷害耶稣基督，包括犹大，我们觉得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有意无意的，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是在拒绝神。我们里面一旦有罪的时候，当这个罪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是在拒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管。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要小心罪的这个危险。就如果说你的心里面现在被某一个罪抓住的话，你还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你里面可能是什么在想？我这个事情没有问题的，我能够掌，我想犯罪就犯罪，我不想犯罪就不犯罪，这是什么？其实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罪的欺骗性。罪的欺骗性在哪里？它会让你在犯罪的同时怎么样呢？也是让你装作什么呢？它是你手中可以掌控的东西。你想犯罪就犯罪，你想不犯罪就不犯罪，它是你能够掌控的啊，它是你能掌控的东西。但实际上呢，它是让你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去牢牢的想掌控你啊，所以说什么？你若是不把他治死的话，他有一天他就会治死你。所以罪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欺骗性啊，并且他会让你渐渐的怎么呢？ 心里刚硬。大家你可以去思想啊，当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有些人信耶稣就哦，这是罪啊，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犯一点小罪就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心里面得到这个赦罪的喜乐。但是信主多年之后，你发现你里面好像缺少了起初那颗敏锐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罪常常在你的里头，有一个罪肉在你里，你不去很好的去处理它的话，你一直去养着它，那么这个罪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的就会变得让我们的心地刚硬。犹大其实是一个例子，这都是个例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不会被罪辖制，可能被罪愚弄，但是不会被罪辖制，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你有这个能力，怎么样来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来致死你生命当中的罪？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哈，就看这个另外就是，在伯大尼这个女。耶稣基督和门徒在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呢，拿着一玉瓶啊，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她把这个玉瓶打碎了，就把这个香膏膏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当时呢，有几个门徒啊，就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不喜，说你为什么这样枉费呢？那么这香膏它可以卖30两的，它可以卖30多两的银子可以周济穷人，他们就非常的生气。什么是30两的银子？其实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这是 sorry，这个30多两的银子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工人一年差不多一年的价格，是非常贵的，是非常这个贵重的一个香膏那么耶稣基督呢，就对他说，耶稣基督是为他，就是为他辩护说什么呢？说你就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因为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向你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把香膏预先的浇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里面耶稣基督讲2件事，第一件事什么？就是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第二件事情呢，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她作为什么呢？作为纪念。我们说为什么在这里耶稣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呢？他所做的为什么是件美事呢？当门徒责难他的时候说，这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你不应该这样做的，你应该把它卖掉周济穷人啊！但耶稣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不知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怎么想，你在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说，是啊，这有点，是不是有点浪费？耶稣基督，你说你又是主，你也不缺这个啊，你干脆卖掉周济穷人，是不是也会这样想？是不是也会这样想？我跟你说，我早年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确实这样想过，我也不太明白自己的美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在这里面，耶稣说他是美事，为什么他是美事呢？这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有几点啊，是什么？因为这个女人她知道什么是爱因为她表现了，表达了什么？对爱主的一个美好，对爱主的一个美好你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对主的爱最美了，没有什么比对主的爱更美，在这世间当中，没有什么比对主的爱是更有价值。对主的爱是更重要的呀。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那里面讲到同样的一个事件，其实她就是伯大尼的那个玛利亚，是这个玛丽拉撒路的姐姐，拉撒路的姐姐，她是玛利亚。然后她拿着一瓶香膏膏了耶稣基督，耶稣这是件美事，他们是信靠主呀。那么，当这个美在哪里呢？就是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身边的人甚至门徒都责备他，都责难他，但是他可以不顾这一切，扔什么呢？做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他高主完全出于对主的爱，是出于对主的一个表，他是不顾一切的来爱他的主甘愿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主。难怪主说什么呢？他在我身上 做的是一件美事，并且呢，他是为耶稣基督安葬的时候用的。我们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用的。因为玛利亚他有一个特点，他愿意听耶稣基督讲道。在耶稣基督，我向耶稣基督把他的一些事情都对玛利亚已经讲过了，教导玛利亚，玛利亚知道要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什么事情，所以呢，他用香膏膏主。耶稣基督说他膏我是为我安葬的时候预备的，安葬的时候预备的。好，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是彻底的呀，全心全意的爱主是最美好的事情，是最美好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啊，这个门徒啊，在责难这位女人的时候，玛利亚的时候，就说是你为什么要卖？你为什么用香膏膏主，不把这个银子卖30两可以中济穷人呢？约翰福音那里面讲到说，实际上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挂念穷人，他不是真正的挂念穷人。我们他们就是不喜悦这个女人这样做，玛利亚这样做啊。好，但是我们会回到这个思想，到底这个爱是很重要的哈。爱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就是讲到这个爱的篇章那里，使徒保罗讲过这样的事情，讲了使徒保罗说，我若将所有的中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什么事情？就是说，你舍己身叫人焚烧啊，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并不等于跟爱是不一样的，并不等于就是爱，并不等于就是爱，它是两回事。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不是出于对主的爱的话，那么其实这所做的这一切可能对人是有暂时的益处，但对你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因为这是爱是两回事。保罗说，我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把我所有都周济穷人，但是却没有爱，仍然是与我无益的。所以玛利亚在这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的是，对于教会来讲，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帮助人，我们也会做一些怜悯人的事情啊，等等的这一切。但假如你做了这一切之后，心里面没有对主的爱的话，实际上即使做的这一切对别人是有益的，对你是没有益处。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基督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就是要提醒什么，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出于对主真诚的爱啊，出于主对主真诚的爱。你可以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肠，或者说是，但你做这些是不是对主？你可能会做很多事情，但是有可能我们有可能会这样，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主，我们就爱人也不是为了主，帮助人可能也不是为了主，都有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的是什么呢？要把所做的一切，说我是为了主的缘故，我去做这个事情，我为了主的缘故，我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就是这个女人玛利亚在这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她不顾一切，她把一玉瓶再拿了香膏打碎了，交在耶稣基督头上。她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主，耶稣说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你们不要责备她，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虚假的这个信仰和这个真诚的爱这个对比啊。这对当时来讲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哈，主耶稣是走向了被卖的这个结局啊，主耶稣走向被爱的结局，彰显了神的爱，在12节到26节，好，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是被卖的，耶稣基督是被卖的。 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他整个的事件被卖，包括他被定，其实耶稣基督都不是被动的。好，耶稣基督被卖是被卖是被动的，但是耶稣基督都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啊，走向了这种被卖的这个结局。为什么这样说呢？哈，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耶稣基督在十二节到这个21节里面，耶稣基督他预备了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啊，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并且在逾越节的宴席上，他是预言了门徒中有一位要出卖他。在17节里面，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门徒听见了就忧愁起来，一个个的问耶稣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一个人。”所以从耶稣的话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不是不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谁出卖他，但是耶稣并没有躲避。他不但没有躲避，而是主动的要促成这个事情。约翰福音那里面也教导，当耶稣基督把这个饼蘸在这个饼递给这个卖耶稣的犹大的这个手里的时候，完了犹大接过来，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你所要做的你尽快去做吧。耶稣基督并不是躲避，耶稣基督是主动的去迎上去。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22节到26节是耶稣基督要设立的圣餐。耶稣基督在这次逾越节的宴席上，他设立的圣餐，表明什么呢？表明耶稣基督也知道他被卖的结局是什么，他被卖的结局是什么啊？好，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不是受害者，耶稣基督他不是啊哈一个对他来讲受难被卖是一种意外，对他来讲什么呢？这都是他自己在掌控的，是主动的在经历这些事情。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甘愿被卖是为了替你我而死啊，就像这个饼跟杯一样，象征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倾倒了生命。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哈，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么大苦难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表现是什么？耶稣基督有没有发怨言？耶稣基督有没有沮丧啊？哈，有没有沮丧？就像很多人的经历一样，在苦难当中常常抱怨神，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沮丧？耶稣基督没有啊，耶稣基督没有啊。因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这个在苦难当中表达出一种沮丧？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在圣经当中都有记载。在21节里面，比如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人子必须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按照圣经在发生的，所以他不会感觉得很意外啊，他也不会感觉到惊讶，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啊，神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其实也是他在圣经当中旧约的时候所启示给旧约神的百姓。那么在这里面，耶稣说，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耶稣基督他把发生他的生命当中的事情都知道，这是圣经当中所教导，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关于我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这个抱怨，而耶稣基督也并没有说心里忙乱，反是平稳的安静来面临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对待圣经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对待圣经的态度，他不是把圣经当成一个神学的课本啊，只是在理性当中去探讨。耶稣基督不是的，他真正的把圣经当成他生命的一个指引，当成他生命的指引。在圣经当中，凡指着他的话都要应验啊，所以他不但相信，也顺服啊。之所以他正是因为他这样的顺服，所以怎么样呢？他在面对十字架的苦楚的时候，仍然能够呀平稳安静的去面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学习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呀。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怨言啊，我们会抱怨啊哈，我们心里会烦躁。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神在我们的环境里，好像神已经忘记我们了，我们也没有把圣经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探讨的圣经其实跟我们处境当中都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抱怨，我们心里面会常常有这种不安。但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来相信相信圣经的？他是真的把圣经当成他生命的指引，和他的生命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耶稣基督，希伯来书里面说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像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就是当神呼召我们来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神没有让我们去经过是一个未知的路，神没有让我们去穿过一些我们从来都不知的路。实际上，其实我们所走的路，我们今天所走的路，其实耶稣基督也都曾经走过。我们只要效法他的脚步。耶稣基督呢，他在苦难当中面临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可以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手在掌管，神的手在引导，神的话语在引导他，所以呢，他能够平静安稳。所以，当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的这个去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结果也会经历从上头来的平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来看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门徒的这个软弱和基督的顺服门徒的软弱和基督的顺服，在被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门徒的软弱和基督的顺服在这里。27节到52节，27节到31节，这里面讲到的是耶稣基督预言门徒都要跌倒。当耶稣基督预言门徒跌倒的时候门徒都不信，门徒是都不相信的。彼得甚至夸口说：“众人虽然跌倒，但是我却不能。”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会不认你。这是后来说众人都这么说，不但是彼得这样讲，众人都这样讲。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会不认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夸口，这是夸口了。他们夸口，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讲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他们在夸口的时候就已经跌倒了，在夸口的同时就已经跌倒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认识的不够。他们里面也缺少神的话语，不明白圣经当中只是他们所讲的话语。圣经里面说什么呢？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门徒他一定会失散的。圣经当中已经这样的，已经看，提前已经，事先已经看到了圣经当中已经有预言了，但是他们呢，却是不知道。所以他们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应该祈求主。求主来坚固他们，怜悯他们，补给他们，不是要夸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方面。相比之下，耶稣基督他能够平静安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用圣经来解释诠释他生命当中的经历。不但如此耶稣基督呢，他也是知道受害之后必然复活，这是在那个28节里面所讲的。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耶稣基督知道他受害之后必然复活，而因着这复活的喜乐，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十字架的羞辱。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这个经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耶稣呢带着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来祷告他领三个最亲近的门徒三个亲近的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在圣经里面，克西马尼园是最神圣跟庄严的地方，因为在那里耶稣基督在那里吐露他自己当时的心情，向父神做了非常美的一个祷告。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说耶稣当时就惊恐起来，极其的难过，对门徒说，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圣经当中其实很少的讲到耶稣基督他内在的这种感受，圣经当中很少，但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在他面临这个极大的痛苦，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是极其忧伤， 几乎要死。于是呢，他就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说什么呢？当时耶稣基督是极其伤痛的，祷告是非常的恳切，恳切的什么程度呢？是流这个汗，这个汗珠啊，如同大雪点一样滴在这个地上，并且有位天使从天上来，加添给他力量，加添给他力量。所以你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痛苦是多么大。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感受不到耶稣基督当时这个痛苦。在19世纪的时候，英格兰的一个著名的牧师，他叫亚历山大·怀特，他这样讲到，他在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等到有一天我到了天上，见到耶稣基督之后，然后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位天使，我要跟他来谈话。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位天使他知道耶稣基督当时在克西马尼园所受的痛苦是多么的深重，因为他下来加添给耶稣基督力量。所以我们要问主耶稣基督的忧伤在哪里，耶稣基督的惊恐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忧伤是为他的十字架的死忧伤吗？我们说不是的，耶稣基督并不是要为自己的死忧伤，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第三天之后一定会复活。那么耶稣基督的忧伤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生命当中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圣经当中有记载，是父神对他的离弃，是父的离弃，父神离弃他的痛苦。就像在诗篇22篇里面所预言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的儿子没有罪的，却是被神离弃。这个痛苦是你我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至少我们现在我们永远都不会理解，永远都不会理解。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经历了被神离弃的痛苦，怎么样呢？才叫我们这些曾经被神离弃的人啊，曾经还不认识人、与神隔绝的人，或者曾经与神隔绝的人，得与神重新的和好，并且神再也不会离弃我们，神再也不会离弃我们，神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所以耶稣基督他被神的离弃，成了救恩的一个泉源，安慰的一个泉源，也成了这个爱的泉源呀。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然后让我们看到是何等的美好。那么再有就是43节到52节，这里面讲到就是耶稣基督的被捕，耶稣基督被门徒都离开他逃走。耶稣基督被捉拿，耶稣基督在这里是他被捉拿是以什么样的记号呢？耶稣基督被卖是以什么记号被出卖的呢？是以亲嘴为记号，是以亲嘴。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亲嘴他本来是一个什么？亲嘴本来是一个忠诚和一个爱的记号，是一个爱的记号。那么这个门徒犹大，这个犹大竟然是用这种爱的一个记号出卖了爱他的主啊，这个非常讽刺的事情。那么圣经里面记载说什么呢？说当兵丁来捉拿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门徒也都逃跑。在51节里面，52节特别记载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当时也在场，但是当这个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也被抓住了，但是呢他就挣脱了他把这个身上的这个麻布这个亚麻的可能是挣脱了之后怎么的，这个衣服留在了这个兵丁的手里，他自己赤着身子就逃跑了。这个人可能是谁呢？圣经的这个教会历史一直都认为很有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他是离开逃跑，但他没有记载他这个人是谁。耶稣没有任何罪，我们说这一切事情的成就都是要应验经上所记的话。圣经里面在 耶稣基督被捕这里面啊，第49节里，耶稣基督也再次讲到说，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换下来什么？这耶稣基督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耶稣一个人留在那里。只留下耶稣基督一个人在那里，门徒都逃走了，耶稣被门徒离弃了，最终耶稣基督也被父神离弃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父神离弃？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卖和被定？是因为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这是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向我们彰显他的爱。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回顾一下，耶稣基督被卖其实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为了彰显上帝的爱。耶稣基督被卖是历史上极具讽刺的一个事件，耶稣是被宗教领袖陷害的，耶稣又是被跟随他3年之久的门徒，并且是用亲嘴爱的记号来被卖的。就是在我们堕落的人的眼中看来都是很可恶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甘愿的主动的走向这种被卖的结局？耶稣基督为什么主动去迎向这样的被卖，要承受这样的痛苦？圣经里面说，因为主的爱，因为他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神的爱呢？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爱呢？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那么记载了犹大卖主，同时也记载了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回应主的爱呢？我相信今天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所有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都应当像玛利亚一样全心全意的去回应主的爱。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为主去做。我不知道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检查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出于主的爱，很多事情做的事情都是可能出于觉得我自己还不错，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修养，甚至可能会有个人的目的。但你做了这些事情，在人看来好像很好，但在主的眼中，它并不是一件美事。主所要的这个爱是什么呢？所做的一切事情，真的是出于主的爱，对主的爱。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爱主，而我之所以爱主，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我被卖，曾经为我被定，并且又为我从死里复活。你如果是没有这样的知识跟认识的话，你可能在人的眼中看来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可能像保罗里面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的，你可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可以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你的里面根本就没有爱。所以不要活在表面上，也不要为自己在表面上做一些好事，人眼中看到好事就觉得满足，而是要回到内心，你要认识你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出于对主的爱。如果是出于对主的爱，主说什么呢？这是极美的事，你是在效仿玛利亚，在做一件极美的事。如果不是在对主的爱，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那鸣的锣响的钹。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回到你自己的里面，也是对我的一个提醒。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出于对主的爱，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出于对主的爱的时候，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这一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对父神的爱和对父神的这个顺从，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发现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出于对主的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求主把那份爱主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 不要以外在的人眼中的好行为为满足来评价自己，而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里，以我们内心到底是不是爱主来看自己所做的是不是一件美事。耶稣基督今天为你我被卖，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今天要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回应主的爱。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祈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